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荧幕前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还有慕道的朋友，大家平安。雅各呢，他是非常注重行为的一个信徒啊。雅各强调啊，一个真正的信徒，他必须要在他的行为上显明他的信心。雅各书呢，第一章谈到信徒要胜过试炼和试探，要在胜过试炼和试探上面呢显明我们的信心。雅各书第二章呢，就谈到基督徒要听到而且要行道，要看顾这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并且呢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要爱人如己，要在行道当中来显明我们的信心。雅各书第三章呢，就谈到一个真正的信徒要控制舌头，并且呢要温柔行善，在控制舌头、在温柔行善方面来显明我们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放纵舌头假属灵，温柔行善真智慧。不过呢，上个礼拜我们只是分享了上半部分，就是放纵舌头假属灵，温柔行善真智慧我们还没有具体的分享。今天呢，我们来详细来分享这个温柔行善真智慧。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个雅各书三章13到18节。请大家打开自己的圣经，雅各书三章13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圣洁公义的主，我们称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因着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谢谢你赐给我们做神儿女的这样的位分。谢谢我们的主天父啊，主你是荣耀的主，你是温柔的主，你是圣洁的主。我们知道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亏欠你，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求主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光照我们一切的亏欠。主啊，赐给我们一颗温柔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省察，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主你的宝血再次的来洁净我们，求主你再次用你至圣的话语来炼净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更加的圣洁，使我们不仅是在地位上有个圣徒的地位，我们也能够活出圣徒当有的行为。愿主你亲自的来施恩赐福，你亲自的来膏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主你赐给他能力，使他在这里讲的时候能够有恩典有力量，能够不折不扣的将你的话语传讲。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每个儿女的心中，运行在慕道朋友的心中，使讲的和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同得造就。主啊，我们也求主你来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好，感谢主我们首先来分享这个是第一点哈，那个是真智慧的表现。真智慧的表现主要就是这个是温柔与善行所以真智慧这个概括的表现呢，就是温柔与善行。雅各书第十三这个是第三章的13节，这么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当时的这个是教会呢，有许多的人想做这个师父，想做老师做领袖 追求被人认为是有智慧的、有见识的呢？现在的这个教会也许已经不同了，但是呢，也许还是一样的。但是呢，我想从古至今啊，我们都希望被别人认为是有智慧、有见识的。那么这个标准在哪里呢？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有智慧、有见识，这算标准吗？或者就说别人称赞我们有智慧、有见识，这算标准吗？这都不算标准。雅各告诉我们，真智慧有两大要素啊，那就是温柔与善行。雅各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必定敬畏神，他也必定倚靠神，因此呢，他可以把他的这个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啊，而不是呢自作主张、自我操控、与人争夺，因此呢，他必定就会显出他的温柔来。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位温柔的主，是温柔的典范啊。先知以赛亚在预言主耶稣的个性还有他的工作的时候，用七个不，先知以赛亚用七个不，不字很好的将主耶稣这种温柔表达出来。以赛亚书42章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散党，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感谢神，我们这里看到主耶稣的性格里面，他的工作里面有七个不哈，他不扬声，他不宣扬，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理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他不丧胆。感谢神，温柔不仅仅是低调，温柔也包含着信心和勇气。因此就以赛亚书42章2节这么说，他不灰心也不散党，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所以温柔的人可以低调，温柔的人可以温和，可以柔顺，但绝对不是对真理妥协，而是呢不灰心不散党，坚持真理，直到这个真理得胜。感谢神呢，温柔不是源自于懦弱或者消极被动，而是呢源自于对神的信靠啊。因此呢，温柔的人可以脱离这个自抬身价的这种焦虑，他不需要把自己抬得很高。温柔是一种可以得到控制的力量，温柔并不是软弱，而是说可以得到控制的这个力量。所以有些人就是那个是生病了，他去那个是中医推拿，对不对？推拿的人的话，他这个是中医，他不是说没有力量，他的力量太大，一按的话那骨头都碎了，不是，他的力量可以得到控制，他有很大的力，他可以按下去，然后这个穴位哪里的话，他控制着他的力量，所以很温柔的按，他温柔是可以得到控制的一种力量，甚至把这个病人的病能够治好。所以感谢神，温柔不是软弱，温柔是一种可以得到控制的力量。一个真正智慧的人，他不仅仅是明白一些真理，他更是呢因为敬畏神而把属神的真理实践出来，因此呢他必然有善行啊。关于智慧与温柔的善行，我们将等一下在第17节再详细的分享。下面呢，我们分享一些这个与智慧相反的一些心态和表现呢。这个真智慧相反的表现呢，就是在这个第4章的就是在这个是14到16节哈。雅各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雅各在第十三节提到智慧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温柔和善行啊。在第十四节这里就提到智慧 和智慧最格格不入的是什么呢？就是嫉妒和纷争啊。一个嫉妒的人容忍不了别人比自己好，就一个嫉妒的人他容忍不了别人比自己好，因此呢，他可能会想办法去说谎话，去毁谤别人，甚至想办法去陷害别人，去逼迫别人。有了嫉妒也就难免会有纷争了。如果一个人内有嫉妒外有纷争，那么这样一个人他的生命是很苦的。因此雅各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有一些人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去毁谤别人，去逼迫别人，去陷害别人，还自以为有智慧。雅各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也就是说，这样的智慧不是真智慧，乃是属世的智慧，是属肉体的，其根源来源于谁呢？来源于魔鬼。这是非常重的话。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带来扰乱和破坏。雅各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扫罗呢，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这个巨人歌利亚能够，就是那个是带领这个是非利士的军队来围困以色列的时候，扫罗还有他的军队都束手无策，以色列整个国家都非常的害怕。大卫呢，年纪轻轻的这个是大卫，就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用一颗这个光滑的这个小石头，用机旋甩石，啪，就那个是一招把这个巨人歌利亚就打倒了，这个石头就打进他的额头，巨人歌利亚就倒下，这个非利士的军队就溃败。这样子的话，大卫他就解救了以色列，解救了这个以色列整个国家，感谢神呢。所以当这个大卫凯旋归来的时候呢，妇女们击鼓跳舞，就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感谢主。其实呢，这个歌说的怎么样，大卫还不高兴。其实这个他们如果是唱的比较真实，是什么？扫罗杀死零零，大卫杀死万万，对不对？但是呢，扫罗听到这个大卫的功劳更高，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从此怎么样？扫罗嫉妒大卫，圣经这样说啊，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嫉妒导致什么的后果呢？第二天的时候，大卫照样还侍奉扫罗王，大卫呢照样得给这个扫罗王弹琴啊。但是呢，扫罗呢两次从他的手中拿这个枪要砸大卫，想把这个大卫那个是就把他穿透钉在这个墙上，想要扎死大卫。幸亏呢两次大卫都躲过去了，都逃走了，都躲开了。后来呢，扫罗他心里这么想，我不好亲手害死大卫，这样子吧，那个是扫罗他就想出一条毒计，他自己还觉得是一条妙计。扫罗呢，他就对这个是大卫说，大卫啊，你只要给我奋勇勇敢的征战，为耶和华征战，他还把上帝的名都抬出来了，大卫，只要你那个是勇敢的为我征战，为国征战，为神征战，我就把我的这个是女儿，大女儿米拉嫁给你。然后呢，那个是大卫对扫罗说，王啊，我出身卑微，我们怎么好做您的女婿呢？但是呢，大卫还是那个是努力为扫罗征战，为国征战，为神征战，打了很多很多的胜仗，感谢神呢。但是呢，这个是扫罗他却食言， 到的时候，到了他应该把大女儿嫁给大卫的时候，然后呢，扫罗他就把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别人。那么那个是扫罗呢，他为什么，就是那个本应该大卫打胜仗，他本应该把大女儿嫁给大卫，他为什么要把他的大女儿嫁给别人呢？其实扫罗他的心中有他恶毒的盘算呢。那么扫罗他又故伎重演，他对大卫说，大卫啊，你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我可以把我的这个是二女儿米甲嫁给你，但是呢，扫罗他有个条件，他说你想做我的女婿，我很想把那个女儿嫁给你，但是呢，你这个你要给我一个特殊的聘礼，这个聘礼是什么呢？他就是说要100个非利士人的这个是羊皮。什么叫羊皮？羊皮其实就是包皮，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让大卫要去杀100个非利士人。扫罗想，我让大卫去杀100个非利士人，这么多的话，那么他一定就会被非利士人干掉了。结果呢，那个扫罗带着他的随从去杀了200个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就是他们的敌人，他杀了200个非利士人，把这个是足数的超过一倍的这个是数量交给了这个是扫罗。这回的话，那么就是扫罗他没有办法抵赖了，只好就把他的这个是第二个女儿米甲就嫁给了大卫。这时候呢，那么就是大卫就已经正式成为了这个是扫罗的女婿。而这个是米甲非常的爱大卫，而且呢，大卫就已经正式成为扫罗的这个是女婿了。那么这时候的话，扫罗从此应该要停止逼迫大卫了吧？可是不，圣经是这么说的，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可见呢，一个人被这个嫉妒冲昏了头脑之后是多么的可怕。从此以后呢，扫罗到处就是那个是追杀大卫，到处去逼迫大卫。因着扫罗的嫉妒啊，因着扫罗的逼迫，大卫从此就过上了这个是逃亡的生活。因着扫罗的嫉妒啊，因着扫罗的逼迫，大卫是非常的辛苦，也是非常的痛苦。大卫的随从呢，那也就跟着大卫跑，对不对？所以大卫的随从也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痛苦。大卫的父母和兄弟的话也被迫流亡，也是非常的痛苦。而扫罗的军队呢，扫罗的军队也非常的痛苦，因为扫罗的军队整天要出去追杀大卫，所以成千上万的军队整天要出去追杀大卫，所以扫罗的军队也是非常的痛苦。那么扫罗的女儿米甲，她是大卫的妻子，所以扫罗的女儿非常的痛苦。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呢，是大卫的好朋友，所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呢，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啊，所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他也非常的痛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扫罗他自己也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扫罗发现他的女儿米甲放过这个是大卫，又悄悄的放大卫逃跑，然后扫罗发现他的儿子约拿单去给这个是大卫通风报信，所以扫罗发现自己的女儿，发现自己的儿子都背叛了自己，所以扫罗他自己也非常的痛苦。因着扫罗一个人的嫉妒，大卫很痛苦，大卫的这个是家庭很痛苦，大卫的随从很痛苦，扫罗的军队很痛苦，扫罗的儿女很痛苦，扫罗自己也很痛苦，真是何苦呢？嫉妒的根源是对神的不信靠不顺服。一个嫉妒的人，他不相信神让更优秀的人来到他的身边也有神的美意，他不愿意接受神安排一些更优秀的人来到他的身边，他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也不愿意接受神这样的安排。如果扫罗他真的信靠神顺服神，他为大卫感谢神的来不及，何谈得上嫉妒大卫呢？如果扫罗他信靠神顺服神，他一定会这么想， 我有大卫这能干的人能够保家卫国，我有大卫这么忠心耿耿的人做军队的将领，我有大卫这么优秀的人做我的女婿，我是多么的幸福啊！他感谢神都来不及。可是呢，扫罗并不是这样想，扫罗就是因为嫉妒，这就毁了这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里有没有嫉妒呢？也许我们自己都没有觉察，但是我们应该省察自己。倘若我们发现别人有才华、有优点，甚至发现别人比我们自己更属灵，如果我们不为他们高兴，不愿意为他们感恩，反而呢是心里感到不舒服，那么我们的里面就有了嫉妒。这些嫉妒如果我们不及时的处理，那么就会变成苦毒，使我们不喜欢别人，甚至说话攻击别人，造成不和睦，造成纷争，造成许多的痛苦。教会里面不应该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倘若我们身边有比我们有更有恩赐的人，我们应该为他们感恩，我们应该支持他们，向他们学习，我们也应该是彼此的欣赏，互相的促进，互相扶持，同心建造神的家，享受主里面这种彼此相爱的这种温暖。真智慧具体的表现在第十七节哈，下面我们来分享真智慧的一些具体的表现。第十七节这么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第十三节把真智慧的这个表现概括为温柔和善行。在这里呢，第十七节把真智慧的表现具体到七个方面。先是清洁，清洁呢就是纯洁无瑕疵，心地单一的意思。请大家注意这个先字啊，一个真有智慧的人，首先是保守在神，保守自己在神的面前呢，纯洁，动机单一，不是为自己，乃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样呢，他和神的关系就没有拦阻，没有阻隔，神也能够很好的来引导他，使用他。和平是与神和好，也是与人和睦，这两者都很重要，两者都要具备。一个有真智慧的人，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啊。第三方面呢，是温良柔顺的。温良的人懂得以温柔和宽容的懂得以温柔和宽容与别人交往，而柔顺的人呢，他不仅是明白事理，不仅是明白道理，也愿意听别人的意见，听别人的解释，甚至是听别人的建议。一旦知道自己错了，他很乐意纠正自己，很愿意及时的改过来。第四到第七方面呢，智慧的第四到第七方面，那就是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真智慧和真虔诚是分不开的。前段时间我们分享了清洁的虔诚呢，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清洁的虔诚就是怜悯弱者，看顾孤儿寡妇，以实际的行动帮助在患难中的人，结出美善的果子，并且这一切所做的都是为神所做，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大卫呢，是一个真正虔诚的人，也是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大卫在他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当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有两次有机会杀扫罗，但是大卫都放过了扫罗。大卫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万不敢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呢，两次大卫都放过了扫罗。温柔并不是懦弱胆怯，而是因敬畏神而使自己的怒气和恶行受到控制，来显出莫大的善行。刚才我们讲到， 温柔是一种得到控制的力量。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温柔的人，他因为敬畏神而使自己的怒气和恶行受到控制，显出莫大的善行。大卫第一次不加害扫罗，他是这样子的。当这个就是那个是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之后呢，就有人告诉他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然后那个扫罗听到这个消息，扫罗就从以色列人当中挑选这个是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旷野的磐石去，来寻索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人呢。扫罗也就想，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干掉大卫。那么到了这个是路旁的羊圈呢，在那里就 有一个洞。这时候的话，那可能那个是扫罗他就比较紧急，他要进去大解，就进去大便了。那么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正好就在这个洞的里面藏着，藏在洞的深处啊。那跟随的人就对大卫说，他说耶和华曾经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什么呢？如今时候到了，这是正好的机会，然后正好的机会你可以杀他，对不对？然后大卫就起来，就到了，就是那是扫罗这大姐，大卫就悄悄到了他后面。是不是一刀把他砍死呢？不是，大卫就悄悄地把他衣襟的外袍就割下来。割下来之后，大卫还心里还自己责备自己，然后就对跟从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加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就用 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跟随他的人就觉得，大卫你怎么回事，怎么不把他干掉，让我去。大卫说千万不要不要。所以大卫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这时候的话，那是扫罗他可能就赶紧解决完，赶紧就从洞里那是出去。随后呢，这个大卫也就起来，然后从洞里出去，就呼叫扫罗，我主我王。扫罗回头看了，大卫就那个是向他下拜。大卫就对这个扫罗说，你为何听信别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其实因为是大卫想给他一个面子，其实不是谗言，是他自己心里想的。大卫对他说，今日你亲眼看见这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加害我的主，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你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见知道我没有恶意要背叛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判断。所以大卫向这个扫罗说完这些话之后呢，扫罗就说，哇，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就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对你，你今日明显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我的名。那个是大卫不杀扫罗已经算是很宽大了，扫罗多次的逼迫他，然后这时候放过他之后，扫罗说，你起誓你不加害我的后裔，也表示说你不仅不伤害我，也不要伤害我的后代。扫罗就乖乖的怎么样，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他说好的好的好，没事。大卫就回家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非常的宽厚。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也就上山寨去。为什么要上山寨去呢？因为大卫知道这个是扫罗，这个反复无常，肯定还会逼迫他，所以大卫真的是知道他是个不好对付的人，还是把他放了。所以大卫非常敬畏神，非常的宽厚。有人说大卫真是太傻了，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赶紧把他干掉呢？你把扫罗干掉的话，自己登基做王多好，至少的话可以结束这个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 但是呢，大卫他不是这么想，大卫认为扫罗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的受膏者在耶和华的手中，我自己怎么可以自作主张来处理他呢？大卫在神的面前有颗清洁的心呢，所以他不自作主张。大卫呢，他自己也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也知道耶和华膏他做以色列的王，但是呢，他相信神的时间是最好的，他不自己决定自己的时间，他不通过自己的办法来提前神的时间，他是完全的顺服神。所以大卫对神的心是如此的清洁，因此呢，他可以做到与人和平啊。虽然扫罗追杀他，他却放过了扫罗，虽然扫罗逼迫他，他却对扫罗和平。正如雅各所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太可能遇到像扫罗逼迫大卫这种情况，不太可能遇到这么严重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在一起相处也免不了会有摩擦，有冲突。我们是否能够像大卫那样呢？能够存着对神清洁的心，能够凡事都先思想神的心意，思想神的方法，能够按照神的方法来处理问题呢？求主帮助我们，这是很不容易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大卫放过扫罗之后啊，就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那么上个礼拜我们稍微谈了一下，大卫带着跟随他的人逃到了这个巴兰的旷野，正好就遇上了这个是大富翁拿巴正在剪羊毛啊，当然是他的手下给他剪羊毛，丰收很多的东西了。那么剪羊毛呢，是一个收获和欢庆的时候啊，通常会非常慷慨地对待别人，打赏别人等等啊。并且呢，大卫和他的仆人曾经就保护这个拿巴，保护他的牧羊人和保护他的羊群呢。因此呢，大卫他就打发十个仆人，然后去拜访拿巴，去问候拿巴，希望得到一些馈赠，使他和他的随从在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当中能够得着一点生活的供应啊。大卫的仆人去了之后，就按照大卫的吩咐，非常客气地问候拿巴。他们问候拿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我们曾经保护你的牧羊人，还有保护你的羊群呢。现在呢，是个欢庆收割的日子，欢庆收获的日子，所以呢，就求你恩待我们，求你随手拿一点什么东西赐给你的仆人，赐给你的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说完了，就停下来等候这位大富翁，希望他们多少，希望他多少也给我们一点，这个是馈赠吧。但是呢，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之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哇，这么恶狠狠的话，这么羞辱大卫，大卫的仆人听见了，就转身从这个原路回去，照这个话就告诉大卫。大卫对跟从他的人就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大卫呢，自己带上刀，众人的话也带上了刀。跟随大卫出去的，那就是有400人，留下200看守器具啊。这时候大卫带着他的随从啊，就是去要拿巴的命。大卫为国杀敌，对扫罗是忠心耿耿，却被这个扫罗嫉妒，却被扫罗追杀的颠沛流离，这已经是很惨很惨了。但是呢，还被拿巴骂成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这实在是太冤枉了，这实在是太刺激大卫了。因此呢，大卫带上随从啊，准备去要拿巴的命。大卫长年累月被这个扫罗追杀，遇到机会杀扫罗，他还能够放过扫罗，这是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呢，在这里的话，那就是 大卫被这个是拿巴的这个被拿巴的话羞辱，被拿巴的话刺激，可能大卫的这个是压力也实在太大，颠沛流离这么久。扫罗是大卫的，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拿巴你又不是受膏者，我要去把你干掉了。所以这时候那个是大卫已经是非常恼火。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的这个是反应很激烈，我们也能够看得到一个敬虔爱主的人呢，也会有凭着血气行事的时候。幸亏呢，拿巴的太太亚比该是一个非常机敏非常智慧的一个女人，她得知消息之后呢，马上就准备了大量的这个是礼物来迎接大卫。亚比该见到了大卫就急忙下驴，在大卫的面前脸伏于地下拜叩拜啊，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失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神那里蒙保守，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旋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到了耶和华照他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于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啊。所以亚比该就对大卫求情，然后劝大卫手下留情，然后很多都是谈到耶和华做主，耶和华保守。亚比该这段话实在是显明他的智慧和温柔啊！亚比该他见到大卫呢，首先是急忙下驴，在大卫的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亚比该的第一句话，我主啊，愿这罪归我，这相当是说请您让我承担一切的责任。亚比该这种谦卑的态度让大卫很愿意继续的听下去。亚比该接着说了一通他的丈夫拿巴如何的愚顽，似乎不太得体，似乎一个女人不应该这么说自己的丈夫，但是呢，这也是不得已。在这个危机的关头，亚比该必须这么说，还大卫一个公道，并且亚比该所说的也是实话。亚比该呢，他最主要的重点，他是充分的肯定了大卫的战功和大卫的无辜。亚比该是这么说，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亚比该呢，他反复强调神对大卫的保守，以此来劝勉大卫不要亲手报仇。亚比该的这个劝勉特别的打动大卫，因为大卫他敬畏神呢。亚比该的智慧和温柔打动了大卫，劝阻了大卫。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箭矢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所以呢，大卫他就接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大卫的反应啊，让我们看到大卫温良柔顺的智慧，看到他温良柔顺的那一面。有一些人他被伤害之后呢，谁劝也没有用，有一些人下定决心之后呢，谁劝也都没有用。但是呢，大卫不是如此啊。大卫平时呢仁慈宽厚，大卫面对这个是扫罗无故的逼迫， 大卫显出对神的敬畏，显出他的智慧，显出他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啊。可是呢，大卫面对拿巴的羞辱和刺激的时候，大卫他也显出他软弱的一方面，也显出他有血气的一方面，差一点的话他就要凭血气行事去把那个是拿巴干掉了。但是呢，面对亚比该温柔的这个是劝解，大卫看到自己的血气和鲁莽，大卫愿意收回自己的决定，并且感谢神，也感谢亚比该，感谢主，大卫就没有亲手去杀害这个是拿巴，没有亲手报仇。但是呢，神击打拿巴，十天之后拿巴就死掉了。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分享这个是真智慧的表现了。真智慧概括起来的话，其实就是温柔和善行啊。那么就是具体来讲，就正如雅各所讲，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感谢神。下面的话，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分享一下第二方面。那么真智慧的结果，真智慧的结果就是和平与公义啊。第十八节这么说，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句经文读起来的话，那是比较拗口，也比较难理解的。那么这个是英文的 NIV 版本是这么说， Peacemakers who sow in peace reap a harvest of righteousness。 我想这个比较接近的意思就是呢，使人和平的人呢，他们栽种和平，收割公义。从这段经文来看呢，真智慧的这个是手段是和平的，结果是公义的。正如大卫以和平对待扫罗，放过扫罗，神却让这个扫罗战死沙场，最终用让这个大卫登基做王。终极的公义是在神的手中。又如大卫他放过拿巴，神却亲手击打拿巴，神亲自施行公义。但是呢，从这个心灵的体验来看，和平既是这个是智慧的手段，也是这个智慧的结果。又比如大卫，他虽然又比如这个大卫，虽然扫罗一直这个追杀他，外面的环境是非常的不平安，非常的不和平，但是大卫选择以和平的方式来对待扫罗。大卫对神的关系是和平的，大卫他对扫罗的心态也是和平的，因此即使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大卫仍然能够享受属天的平安。当然他也是会遇到很大很大的危险，但是他始终信靠神，他危险之中的时候，内心的深处还有从神来的平安，因为他是一个和平的人，感谢神呢。那么圣灵是智慧的灵，真智慧离开不了这个是圣灵的充满，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三方面，那就是和平。从这个角度来看，真智慧的结果也是和平，还有上面我们所谈到的公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放纵舌头假属灵，温柔行善真智慧。我们分享的重点是温柔行善真智慧，真智慧必定有温柔和善行作为体现呢。真智慧具体的表现有七方面，正如雅各所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真智慧？我们有没有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我们的善行来？在这居家避疫的日子里面，我们到底是用这个放纵的舌头来伤害我们的家人，还是用温柔和善行来关爱我们的家人？这很值得我们思考。 在这居家闭翳的日子里面，我们到底是用这个放纵的舌头来伤害我们的家人，还是以这个温柔善行来关爱我们的家人？我们教会的苏婶姊妹分享她的见证呢。苏婶姊妹说到，她的丈夫啊是非常的体谅她，非常的疼爱她。在这个是冠状病毒，这个是疫情爆发以来呢，她的丈夫都是抢着去买菜，都不给她去买菜。为什么呢？男人嘛，有担当，对不对？保护自己的太太，所以的话都不用太太出去买菜，他说我来买菜，我来买菜，所以非常的呵护自己的太太。但是苏婶姊妹呢，她也说她自己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人呢，然后看到丈夫买回来的菜，高高兴兴的把这个菜买回来了之后，苏婶一看这个菜都快过期了，这个菜呢叶子这么黄，对不对？然后她说我就火冒三丈。苏婶她说她有些时候的话也是什么，有些时候也就不留口德，她说就对丈夫大吼大叫，你有没有看吗？这个快过期了你不长眼睛啊，那个菜这么黄你不长眼睛吗？不过呢，感谢神，苏婶姊妹是个非常真诚的人，她读圣经，她听讲道，她参加主日学，还有平时自己祷告，这样子的话神就光照她，神就光照她，神光照她看得见一些很微小的事情，却看不见自己的问题，看得见这个是东西快过期了，却看不见丈夫这么的好，看得见菜叶子黄了，却看不见自己的丈夫的爱心和劳苦。于是呢，她就悔改，于是呢，她就向她的丈夫道歉，以后呢，就从挑剔变成感谢，常常感谢自己的丈夫，从此家里的这个气氛也从这个是紧张变为和平。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非常软弱的人，在温柔行善真智慧这条道路上还有很多很多需要操练的地方，盼望我们都能够像大卫那样子，常常亲近神，常常体贴神的心意，在偏行己路的时候又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按神的方法来做事情，盼望我们也能够像苏婶姊妹那样子，多读经，多祷告，多省察，多感恩，多赞美，这样的话你的家充满和平，你的家充满喜乐。感谢赞美神，教会也更兴旺，更相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雅各提醒我们，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愿我们常常思想神的话，将神的话活出来，愿神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感谢主，我们有一点省察的时间，在钢琴声音当中，我们一起来思想神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圣洁的主，我们的主是温柔的主，他在他的爱里面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否因为爱我们的主而跟随他，效法他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愿意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但是我们是否有温柔和善行来显明我们是个有智慧的人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对你说了哪些话？你有哪些受光照的地方？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在主的面前祷告，求神光照我们，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悔，让我们可以更加信靠我们的主，更加顺服地与他同行。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是一位温柔的主。主啊，江场的灯火你不熄灭，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没有把我们踩下去，乃是用你的爱不断地将我们扶持。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主，我们是何等的亏欠，有多少时候我们心里存着嫉妒，存着苦毒，存着骄傲，甚至是口不择言地去伤害家里的人、身边的人。主啊，你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主啊，让我们因着主你那永不改变的爱，我们的心能够柔软下来，因你的话语我们可以更新改变，能够效法你的温柔，效法你的善行。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主，我们也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外面环境非常动荡的时候，在这个冠状病毒疫情仍然肆虐的时候，在外面有大火的时候，让我们继续的来信靠你，因为主你的眼目遍察全地，你的权柄统管万有。主，你允许这一切发生，但是主你却不撇弃我们，我们要继续跟随你。主，也求主你来看顾保守我们的平安，施恩赐福每一个身体软弱的肢体，你来医治我们，扶持我们，使我们更刚强，也帮助灰心的人能够因你的慈爱能够刚强。谢谢我们的主，愿主你来改变我们，施恩赐福我们。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